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0月18号，公元2013年12月20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西藏僧人次正嘉措留下遗书，表明自焚心愿。西藏囊谦县僧俗情愿呼吁释放当地遭捕高僧。达兰萨拉举办藏人斗争与新闻渠道研讨会。中共再被列入全球监禁记者最多国家。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自2009年至今，西藏境内已有124位藏人通过自焚的方式表达对中共强权统治政策的抗议，其中已得知107人牺牲。很多自焚藏人留下遗言和遗书，要求中共政府允许尊者返回西藏，并鼓励藏人要内部团结。昨天自焚牺牲的西藏安多甘南州下河县阿姆去呼寺僧人次成加措，也在自焚前亲笔写下题为《禁制类》的遗书，向世人表明自焚原因和藏人所遭受的苦难，以及希望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的心愿。西藏自焚僧人次成加措在遗书上指出：“爱眼泪，亲爱的哥哥，你能听到吗？你能看到吗？600万藏人的苦难向谁诉说？黑汉人森严的监狱掠走了金银宝库，使百姓受尽苦难。想起这不禁流泪，将我宝贵的身体燃烧，为了尊者达赖喇嘛返回故土，为了班禅喇嘛获得释放，为了600万藏人的福祉，我将身体献供于烈火，以此祈愿消除三界众生之苦，争得菩提之道，佛法僧三宝。请保佑无助的人们，学域同胞们要团结，不要被奸诈小人受骗。”自焚事件发生后，当地僧俗民众将自焚僧人的遗体抬到阿姆去呼寺，举行了超度祈福法会。随后中共当局则派遣几十辆警车到阿姆去呼寺，开始采取严厉的管制措施，并强令寺院立刻把自焚僧人的遗体进行火化处理，局势进一步恶化中。自焚僧人次正嘉措出生在西藏安多下河县阿姆去呼尼玛隆村，父亲叫丹正扎西，母亲叫拉姆吉，家中还有才贝、觉巴、桑杰卓玛三个兄妹。此外，居住在印北达兰萨拉的上百名流亡藏人和国外游客于昨天晚上聚集在麦罗肯基镇中心街区，开展烛光游行集会，对自焚同胞表达崇高敬意和悼念。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康区杰古多即玉树州囊谦县深受民众尊重的当地恰巴寺堪布噶尔次，在被中共警察拘捕后，囊谦县藏人僧俗发起情愿活动，呼吁当局立即将他释放。此外，甘孜县一名藏人政治犯于近日被提前释放，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印北达兰萨拉的流亡藏人阿旺塔巴日前引述境内消息，向流亡藏人媒体介绍了西藏康区囊谦县恰巴寺堪布噶尔次和达纳寺堪布久美次城被中共当局秘密拘捕，稍后又在民众的请愿下获释的消息。而位于达兰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获得的境内消息显示，堪布噶尔次并未获释。该中心研究员才让家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堪布噶尔次本月6号在成都遭捕，当地僧俗为此发起请愿活动。而本月10号当天，堪布噶尔次从成都通过电话向寺院表示，自己被昌都警察关押了多天，原因是怀疑他与昌都寺一起爆炸案有关。 堪布噶尔茨的电话让当地藏人们以为他已经获得了释放。
扎
朗加表示，当地僧俗民众以为堪布噶尔茨已经获释，但是却根本联系不上他。经过打听，最后才得知堪布噶尔茨仍然被当局关押。于是本月十八号当天，恰巴寺僧人和当地民众们手持大型横幅，上面写着请关注与导师分离的学生们的痛苦，一路磕长头进行和平请愿，呼吁当局释放堪布噶尔茨。在游行队伍快抵达囊谦县城时，包括县长等多位官员要求大家停止活动，并承诺会负责让堪布尽快获释。藏人僧俗们随后便结束了活动。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指出，目前还未获得任何有关堪布噶尔茨获释的消息。另据本台消息，西藏康区甘孜县藏人政治犯格桑丹增近日被提前释放。一位与这位政治犯相识的流亡藏人向本台介绍说，西藏康区甘孜县廷卡乡藏人格桑丹增去年七月四号当天在甘孜县城大街上呼喊迎请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和西藏要自由等口号，和平抗议中共政府，随即遭到警察的拘捕和毒打，稍后他被判处三年有期徒刑。本月十五号当天他被提前释放，十七号返家时受到了亲友和当地民众的隆重迎接。消息人士表示，格桑丹增出狱后，亲友们带他到医院中做体检，并没有查出什么疾病。他被提前释放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他们所关押的四川省绵阳新华劳教所中的所有政治犯都会被提前释放，而劳教所将被用来专门关押和吸毒贩毒案件有关的犯人。据介绍，格桑丹增现年二十三岁，是西藏康区甘孜县廷卡乡人，父亲名叫洛桑坚参，母亲叫扎西堪卓。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为了向西藏和中国国内听众及时播报有关西藏问题的新闻和其他节目，本台华语部最新增加了广播波段和频道。本台在北京时间每天晚上九点至十点，在三十一米波段九点三二零千赫频道上播放西藏之声的节目，敬请留意。如果您对本台节目有何建议和意见，请通过电子邮件 info@vot.org 或 editor@vot.org 联系，谢谢。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位于印北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邀请流亡社区各新闻媒体编辑和记者聚集在一起，以藏人斗争与新闻渠道为主题展开讨论。大会上主要嘉宾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苏南丹培呼吁各媒体工作人员在自由社会中学习国际各大媒体记者的职业精神，肩负起宣传西藏真实状况的责任。为了提高流亡藏人社区各新闻媒体的新闻传播能力，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邀请流亡社区各新闻媒体代表和相关人士于今天早上九点钟在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会议大厅中围绕藏人斗争与新闻渠道为主题展开了讨论。西藏人民议会副议长苏南丹培作为主要嘉宾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当下就带着农路来呀，他国建书记给做过嘛，他说是对着教练的用过那么多。
流亡社区的各新闻媒体机构在自由社会中肩负其责任，要更大力度地宣传西藏真实状况以及为社会和环境做出贡献。索南丹培强调，国际各大媒体的记者 博阿报道一则真实新闻看得比生命还重要。他们潜入叙利亚等地，报道那里发生的最真实的状况。对此，我们藏人记者们要学习他们的职业精神。研讨会主办者西藏政策研究中心负责人图丹桑培向本台记者介绍了举办此次研讨会的目的。他说，我们以和平非暴力原则争取西藏事业，而媒体机构成为持续这种斗争最重要渠道。不管是藏人社会还是国际社会，通过媒体传播境内藏人最真实状况以及藏人斗争，是很有力量的事情，能够加强流亡社区各新闻媒体的工作力度、新闻传播广度，对争取西藏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因此，今天各新闻媒体代表们聚集在这里，分享自己的工作经验，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总部位于美国的保护记者委员会本周三发表报告，指责中共、伊朗和土耳其持续监禁和迫害记者。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保护记者委员会在报告中表示，2013年有211名记者被关押，比2012年被关押的232人有所减少，但这些数字不包括在2013年内先被关押后来又获释的记者。报告表示，连续第二年土耳其监禁的记者人数超过所有国家，紧接其后的是伊朗和中国。保护记者委员会说，伊朗被关押的记者人数从2012年的45人下降到35人，但在中国今年有32名记者、编辑和博主被监禁，这个数字跟2012年相同。报告指出，在被关押的记者中有106名网上记者，占总数的一半，有79名平面媒体记者。这些被关押的记者中有124人是以颠覆国家政权或恐怖主义罪名被监禁。
在今天的藏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段云向大家播送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佳撰写的文章，从镇压笔录事件看中共对藏人残酷统治。
10月11号上午约11时，一位叫格桑的西藏笔录县妇女，在纳曲地区高原路德种旅馆前突然遭到公安逮捕后失踪。格桑29岁左右，是三个女孩的母亲，大女儿叫斯塔次措11岁，二女儿叫拉姆9岁，小女儿叫扎西拉姆只有4岁。10月11号深夜，西藏康区比如县当地青年作家次成家才被当局以涉嫌煽动分裂国家等罪名强行遭捕，他的友人郁杰也在星期六上午被捕。10月15号19岁的达瓦伦珠和20岁的尼姑强巴从比如县的家中被公安人员带走，达瓦伦珠和尼姑强巴从香曲乡亚尔东村被县公安人员逮捕后，亚尔东村村长阿炯和阿布朗卡等多人前往比如县公安请愿，请求立即释放两位僧侣，但是当局并没有理睬。10月17号比如县秀登寺的20岁僧人强巴列谢和25岁的僧人格南在拉萨遭逮捕。10月18号西藏比如县下曲镇藏人丹增朗卓被中共当局抓捕，次日上百民众聚集在当地政府大楼前要求释放丹增朗卓。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藏人行政中央外交部桑杰佳撰写的文章，从镇压笔录事件看中共对藏人残酷统治，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